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在这里是真诚二人组来主持这个节目，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在这个当中来参与的。
嗯，所以我们盼望你就留在你现在的地方坐下，好好的坐下啊，慢慢听我们分享。然后呢在过程里面我们希望引起你想出一些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就写下来寄给我们。
嗯，我们也真是希望呢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记住我们的号码13229966122啊，这就是我们的手机短信，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不知道当我们在自己家里面，或者是我们平常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一起来分享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分享彼此之间的爱啊。那最近呢我的父母呢从这个北方来到南方来住一段时间，所以呢我就花很多的时间呢陪伴我的父母，因为岁数大了嘛，他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去分享亲情啊。我觉得这是也很难得的，因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本来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相聚在一起，这样的分享呢是非常值得留恋，还有呢非常值得我们去做的，因为这样可以缩短彼此的距离，住的地方远了，现在可以一起见面的时候呢，可以彼此分享，彼此鼓励。
对，特别是这个岁数大的时候呢，他也希望这个儿女呢常常来看他们，常常也在一起分享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啊，因为人生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呢我觉得家庭这种之间的关系啊，特别是这个亲情啊，我觉得是互相的走动，互相的来分享的啊。那我们中国的传统呢都是注重这个孝悌啊，孝道，那这个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那圣经呢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教导，就是要孝敬父母啊，要彼此之间的这种爱啊，尊敬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在生活当中去行出来的。
这个实践呢就使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了，我们可以成为父母欢喜快乐，父母呢也可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给我们一点引导，让我们纵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是没有学得好的，我们都应该每时每刻的追求进步。
特别是这个父母啊，他们在人生的里面很多不同的经历啊，都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学习的。
对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是难得的。那今天呢我们在信不信由你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孝敬父母，我们一起来听。
活着真没意思，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我没有钱，也没有权，什么都没有，还总是犯错，没有人喜欢我，真主也一定不要。
好人真的可以去天园吗？
主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尔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真主那里去。
信不信由你， 人的话，主的话，你要相信谁的话？信不信由你。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这句话可能是一些中年朋友会常常听到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在照顾老人这件事上，子女多本是好事。怎么想知道，当需要分担照顾老人的责任的时候，就有了计较的心态。即便你非常的孝顺，常常去看看父母，每周打个电话聊聊天，每个月都按时送上零花钱，甚至每年都带上父母去到处游山玩水的走一走，但是到了父母生病需要子女照顾的时候，就没有了爱心。为什么呢？为何人的爱心有时候很强烈，有时候很有限呢？在对待年长父母的时候，不单常常没有爱心，最后连耐心也失去了。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主是怎么说的吧。
天经讨拉特出埃及记20:12，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主你的真主赐给你的土地上得享长寿。
亲爱的 Dosti， 天经提醒信徒，奉养父母不单是做儿女或者子孙的责任，也是敬虔的操练，而且会获得真主的悦纳和赏赐。顺便一提的是，天经当时的社会没有养老院的设立，年老的父母或者寡居的母亲都与儿女住在一起，因此做麦西哈尔萨的使者鲍鲁斯在此就叫信徒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才能真正将对真主的敬虔和顺从施行出来。如今社会制度有所改变，年老的父母或者寡居的母亲并不一定住在儿女的家中，不过能主动地在自己的家中行孝，报答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祝福。
信不信由你，人的话，主的话，你该相信谁的话呢？主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主你的真主赐给你的土地上得享长寿。
我们从天经当中也看到呢，不断地来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无论是从讨拉特一直到引之乐，都是有这样的教导啊。这个穆萨曾经讲过要孝敬父母，这是在这个十诫的当中所提到的。那么到了新约呢，也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嗯，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嗯，
这个诫命当中有应许啊，也就是当你去孝敬父母的时候，使你能够长寿啊，这个是人世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啊。
对呀，所以孝敬父母原本就是应该要做的，再加上有主的鼓励，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嗯，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关心我们的父母啊，在岁数大了身体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去照顾他们，去关心他们，即使说我们不是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常常打个电话呀，关心关心他们呢，这是老人家非常想去做的。
嗯，
那我们要在人生的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情的关系的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世界之光》，然后我们在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呢，我们今天讲到主是世界的光。
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
尔撒，他是为我们代赎的羔羊，是弥赛亚，是大祭司，他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粮。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在我还没有分享今天的资讯之前，我先跟你分享一个经历。有一次呢，我到一个地方探访，那个地方是在郊野，灯光不多，天也黑，在某一段路呢几乎是看不见光啊。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摸黑前行，但结果呢，就是因为没有光，看不见路，中间有一只竹竿，我就被这一根竹竿呢绊倒了。哎，这个时候啊，我深深体会到光啊对世界的作用。没有光就不知道所走的路是不是正确，就算是啊，我知道自己走在正路上，也没办法知道路上到底有没有什么绊脚的东西。想到这儿呢，在人生的路上，我要感谢我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尔撒呢，他是世上的光，他能够照亮世上一切的黑暗。当主尔撒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并没有立刻宣告他就是世界的光。虽然施洗耶哈雅曾经向人见证说，主尔撒就是真光，而施洗耶哈雅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人的心非常刚硬，虽然光来到世间呢，但是人并没有因为耶哈雅的见证而相信主尔撒就是世界的光。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带到主尔撒面前要试探主的时候呢，主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主尔撒这句话呢，就像一道光照进众人的心里，把这些人群所隐藏的罪恶都显明出来。于是啊，这些人就从老年人开始到少年人，一个一个的羞羞愧愧的都出去了。之后呢，主尔撒就正式向人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以后呢，主在医治那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之前呢，他也对门徒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主尔撒要门徒明白，世人都被易卜列斯弄瞎了心眼，生下来呢就是犯罪的，像这个瞎子一样，只有来到主尔撒的面前才能重见天日，才能蒙主光照。主尔撒实在是要借着这个显迹来教训门徒，来照明神的作为，就是呢光照人心的作为。在主尔撒快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再一次的向众人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然后呢，又大声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主说他是光，光是主的本性，是主生命的本质。所以呢，使者耶尔古白称主为众光之父。主尔撒呢，是一切光的源头。使者耶哈雅说，主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鲍鲁斯说，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当主创造世界的时候，第一天就造光了，因为是万物之本啊。没有光就没有生命，没有光就没有人能够欣赏万物的美丽。主对我们来说，正如光一样的重要。没有主，我们哪来生命呢？ 没有主，这个世界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没有主，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主，我们所写的、所讲的、所做的都是徒然的。主实在是我们的光，是我们一切做人的、做事的根本。人一提起光啊，马上就想到太阳，甚至呢，有的人以为《天经·创世纪》记载主先造光，然后才造太阳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除了太阳还有什么光呢？但是啊，今天的科学家承认他们对光的知道还是在幼稚园的阶段。他们发现啊，除了太阳光以外呢，还有宇宙光、北极光、磷光，以致呢萤火虫尾巴的光，就连萤火虫尾巴上面的这一丁点的光啊，都够他们研究了。可是呢，我们相信天经的人呢、啊，对光的解答早就有了。如果只有太阳是光源的话，主就会说我是太阳，不会说我就是光。太阳只不过是主造来管理地球的节令啊，普照地球的一个光体而已。我们千万别学古埃及人呐、啊，看见日光的伟大就拜太阳做神，也不要学现代人听见一点科学上的理论呢，就以科学做神。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主是远超过这一切的，主是造物者，也是一切的源头。光呢，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光是一种物质，因为它可以曲折，可以分析成为七色的光谱，可以变成声音、能力。可是呢，你说它是物质吧？哎，物质应该是可以抓住的，但是我们看见光却抓不住光啊。光呢，也没有重量，没有形体。而且光呢是可以通过另一件物质的，比方说玻璃是物质，能让光通过，哎，这是叫人费解啊。主尔撒的话能够刺透人心，他的爱普及万邦。主尔撒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温暖、希望和喜乐。这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主尔撒不单是说他是光，他更说他是世界的光，这更使我们觉得主与我们接近呢、啊，这是何等亲切宝贵呀、啊！主是世界的光，主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呢，世界是黑暗的，主来了，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把光和暗分开了，从此呢，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领域，就是光明和黑暗。凡接受主的就住在光明中，凡拒绝主的呢都在黑暗里。鲍鲁斯说，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光不是不能照亮黑暗中的人。主尔撒本来是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啊引到平安的路上。可是呢，黑暗中的人却可以拒绝阻挡光的。十字架上面的强盗，两个都靠近主，一个打开心门，让光显露出他的罪恶来，照亮他心中的黑暗，得到了救赎了。但是另外一个强盗呢，却用他的傲慢和不信造成了黑幕，把光挡住，而沉沦到永远的黑暗里去。亲爱的多斯提啊，那你今天在哪里呢？是在光明中呢，还是在黑暗里呢？你的家呢，是否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呢？赶快把能阻挡光的东西都除去吧，让主照明每一个角落，照亮你家里的每一个人。主尔撒也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知道吗？你也可以做世界的光，好像葡萄树那个名字一样。主尔撒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把我们也包括到里面去了。主的爱真奇妙啊，可是这里的光到底是有不同的。那 在希腊文里面呢，主尔萨那个光呢是光的源头，或者是发光体的意思，而人的光呢是指成光的器皿而已。自己呢本身没有光，但是呢能够把光反照表彰出来。有主在心中的人自然是一个光，没有主的人呢无论如何都不能发出光来。可是呢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鲍鲁斯也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呢，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以前的英国呢，在没有路灯的时候，他们有一条法律，就是呢，每家人啊，都得在门前挂一盏灯，这样呢，整条街都亮了。黄昏的时候啊，政府就派人在街上呼喊说，把灯挂出来，把灯挂出来。半夜还有人来呢，查看灯是不是都亮着。哎，有的灯没有油，有的灯罩太脏了，光就照不出来了。主尔撒不单是世界的光，它也是生命的光。许多国家都有这种风俗啊，就是人死了以后呢，他的亲人会把一盏灯放在死人的身边。在人的意识当中呢，死总是跟黑暗连在一起的，因此啊，放一盏灯来照亮死人的道路，其实是安慰活人的心态而已。考古学家曾经发掘到古时圣徒的坟墓，也发现有他们的风俗在当中，因为呢，有一盏灯放在尸体的旁边。可是，在灯上面呢，却写着：“主是我的亮光，我还怕谁呢？”这就对了。圣徒的观念，当与世人、不信的人是不同的。主是生命的光，他要照亮我们从今生到来世。就好像达伍德王在诗篇里面所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主尔撒是生命的光，因为他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如果我们活在主的光中，我们就不至于被罪恶所胜，不至于跌倒。主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引导我们的一生直到天家。那下一次呢，我们会说到主是生命的粮。下回见，因沙安拉。
每一个名字都有它背后的意义，主尔撒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主面前，领受他的恩典。
您正在收听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为回族朋友预备的，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18点到18点30分。可以透过729ly.net 收听，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联系，注明恩典两个字。
人生活在地上，我们需要光，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如果没有光的话呢，都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生活啊。所以光是照亮这个世界的，我们的主就是世界的光，它可以照亮我们心中的一切。
对，所以呢，有一段的经文这样说，在引人之乐耶哈雅卷，光已经来到顿亚，人类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的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的主不单单照亮我们的生命，更是照亮我们心中所有的一切，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的罪，更是可以靠着我们的主呢，生命可以改变，可以更新。主的确，这个光可以让我们生命能够改变，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新的。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都一起来经历这个光，也可以为这个光来去做见证。
所以当你经历过这个光以后得到的提醒，你可以写下来，然后通过我们手机短信13229966122寄给我们，我们就知道啊，原来你是这样得到主的光的光照，所以我们可以跟你联系啊，或者是为你代祷。
对，记住13229966122，这是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手机短信号码，随时等候你的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